弟兄姊妹大家好，盼望你们刚过的一个礼拜是一个感恩季节，相信大家度过做一个很快乐的感恩节。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又来到你的圣堂当中，预备我们的心，懂得怎么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借着我们的敬拜将荣耀归给你，给我们受教的耳朵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也帮助你软弱的仆人在台上可以把你的话讲解的清楚流利，使我们听得明白，可以得着帮助。当我们活在充满败坏邪恶的时代当中，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做一个智慧人，可以讨你自己的喜悦，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吸引人来归向你。把这短短听到的时间交在你手中，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几个月来，我们正在思考雅各书这本书。这本书其实很多论到基督徒的好行为，但是我们不要误解，以为我们是要靠行为得救的，不是的。如果我们要靠行为得救的话，我们就以罗马书所记载的因信称义有所冲突了。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信心若没有行为，那个信心是死的，因为信心是属于内在的，看不见的，所以你一定要借着你的看得见的行为来证实你的信心是活的，所以不是单单口讲有信心而已。换句话说，活的信心一定会产生行为的，而且信心乃是借着看得见的行为才得成全。什么意思成全呢？成全就是上个礼拜李牧师不是讲过吗？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成功、成全、完备，跟这里的成全在原文都是同一个字，就是使我们得以成长到完全的地步。意思说，信心要有行为，那么你就可以成长的完全的地步。所以可以看见行为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就先把雅各书的重要主题信心和行为作为今天讲到的引言。那么今天要讲的是在雅各书第三章13-18节、这里你们注意一下，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也出现比较多的，是什么字眼呢？智慧。13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单单13节就出现两次，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那么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还有17节，这两句话应该是这段圣经的中心，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那么下面一些的美德都是因为从上头来的智慧。什么叫从上头来的智慧呢？就是从天上来的，属天的，属神的智慧。还有在这里有提到另外一种智慧啊，是跟上头来的智慧有点不同的啊。15节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哪里的呢？是属地的，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所以这里有两种的智慧，一种的智慧是属地、属情欲、属鬼魔的智慧，那另外一种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是属天的、属神的智慧。那这是两种不同的智慧，也讲出这个来源，这个智慧的来源，两种不同的来源，一个是从魔鬼来的，一个是从神来的智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圣经一些重要的字眼，重要的字眼，除了智慧，智慧出现几次？有四次呀，智慧有四次，但是有另外一个字，出现好多次，是在十七、十八节，什么字出现比较多？十七、十八节出现三次的什么字？和平，和平。所以从上头来的，先是清洁，后是和平。而且十八节讲得更清楚，这个上头来的智慧是使人和平的，是使人心平气和的，而且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多么美的一句话！所以这个是三次，那有的有两次的就好多了。有两次出现两次的什么字眼呢？十四节有嫉妒纷争，是不是？还有在哪一节有嫉妒纷争？十六节。所以嫉妒纷争，嫉妒纷争出现两次。那么好，那我们现在在这里，等一下我们才继续讲到这两种智慧的一些表现，才来继续分析。不过现在我们先思想一下，如何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所具备的一些条件。那么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这个是多方面的，而且这个题目是相当广大的。今天我们刚刚从所读的经文就提三方面，三方面来思想。头一方面呢，有智慧的人一定爱惜光阴。那我们就从诗篇九十篇，这是摩西所写的一首诗篇。这一首诗篇是3000多年以前的作品，描述人生的诗篇。但是这篇诗篇是非常动人、非常感人的诗篇，甚至有人说，世界上再没有一篇描述人生的诗可以比摩西所写的这篇诗篇更生动、更感人。那我刚才只读了一节，十二节。那这十二节是这段圣经最重要的一节，我们再读一次好吗？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是摩西的祷告，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数算日子跟智慧连在一起。其实数算自己的日子有另外一个名称，就是爱惜光阴嘛，是不是？你爱惜光阴就是数算你的日子，所以爱惜光阴跟得着智慧的心连在一起。那么诗篇这个前面这一节就是把神的永恒和人生命的短处做一个比较。那么在第二两节是讲到神的永恒，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从亘古以前，就是还没有时间以前的时间，所谓永远呢，就是超越时间之外的时间，那叫做永恒。那么我们所信的神是永恒的神，我们很难去描述这永恒的神了，因为我们人的头脑就是有限的，那我们去想到无限永恒的神实在是想不通的。而人的生命这里描述好像什么呢？好像流水冲去，非常短促，如睡一觉，如生长的花草，如夜间的一根，如一声叹息，这是我们的人生非常的短促。所以摩西就向永恒的神祷告，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里就是把数算日子跟得着智慧连在一起，时间跟智慧连在一起。那么跟以弗所，我们现在把以弗所弄出来一下，我们做一个比较。那么其实以弗所 也有两种人可以比较的。一种人是什么人？ 智慧人，智慧人，智慧人。那么另外一面呢是愚昧人。我们把愚昧人先看，愚昧人呢，糊涂人呢，是不是就是在这一面？还有呢，醉酒的人就是糊涂人嘛，就是在这一面了。那么如果智慧人哪一面呢？智慧人哪一面就爱惜光阴了，啊，明白主的旨意了，被圣灵充满了，啊。口唱心和赞美主，常常感谢父神呢，这些都是属于智慧人这一面了。那么那一面是愚昧人、糊涂人、醉酒的人。OK， 那么我们，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像是爱惜光阴，而且爱惜光阴也跟智慧连在一起。那么做智慧人就不要随意浪费时间。西方人说 time is money， 但是我们华人说什么呢？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所以就是讲到时间好像黄金一样的，这钱同样的光阴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知道吗？神的话还有更好的意义，光阴就是生命，光阴就是生命。你生命的长短，你生命的价值，跟你如何使用你的时间有关系。浪费光阴就是浪费生命，把光阴送掉就是把生命送掉。如果你善用每一分钟的时间，等你把你的生命延长。一个智慧人在时间里面用道德、用好品格来建立他的生命，但一个愚昧人在时间里面却用邪恶放纵来浪费他的生命。我们如何使用、抓住我们今天的时间呢？我们用什么内容来充实我们今天的生活呢？我们用什么基础来建立我们道德品德呢？我今天的生活方向有没有用神的话作为指南针呢？一个信仰基督的人一定常常读神的话，他要用神的话作为他生活的准则，作为他追求的一个方向。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常常邀请人来礼拜堂做礼拜听道，那平常回答就说，我也很想来礼拜堂啊，但是我现在实在很忙，实在没有时间，我现在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你会觉得这一句话很可笑吗？我没有时间，时间不是在你的手中吗？一天24小时不是在你的手中吗？一个礼拜7×24多少？168，不是在你的手中吗？怎么你每天都是在打发时间，每天都是在打发时间，你却说你没有时间？可能你的就说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太忙了，生活太忙了，上班时间太长，家庭的负担太重，生活压力太大，根本我就有做不完的事情，哪里有时间上礼拜堂呢？不错，人生哪一个人不忙呢？问题是你为谁而忙，为谁辛苦，为什么不把来礼拜堂聚会的时间排在你忙碌的节目表里呢？你要等到你有时间才来教会，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你把永恒的生命看作一文不值吗？不要忘记你里面有一个宝贵永远的灵魂，难道你不肯分一点时间来思想灵魂的归宿问题吗？你不肯来思想永生的问题，来思想生命之道，来思想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吗？还有光阴不但是生命，光阴也是机会。爱惜光阴，以弗所书5:16在英文是翻成 making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把时间翻译成机会，我们要把握抓住机会。不错，不是每一分钟都有机会， 但所有的机会都是在时间里面。如果你不抓好时间，表示你也不会抓住机会，就等你把机会错过了。不少人来了美国之后，因为美国生活比较规律化，周末一定有时间，所以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来教会听到。所以有不少人来了美国之后才信主的，不像在亚洲啊，香港、台湾、印尼、马来西亚、大陆，周末就是用来应酬了，朋友的分家喜事、请客应酬的事太多了，所以在美国应该是更好的机会，我们可以来抓住机会，来教会好好听到，来信主，甚至我们更懂得用更多的机会来参加查经、小组查经、亲近神，更深的认识我们所相信的神。在时间里面，我们好好栽培我们属灵的诗篇生命，在时间里面我们好好的侍奉神，做神所喜悦的儿女。今天的世界千变万化当中，人生也变幻无穷，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近几年来，天灾人祸频频发生，地震、海啸、水灾、风灾，带来国家人民损失惨重。我们看最近菲律宾空前超世纪的台风啊，生命丧失多少呢？接下去美国中西部的龙卷风啊，也是相当的凶猛啊！看见人的生命不但短促，生命根本就不在自己的手中，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让我们懂得做一个智慧人，爱惜光阴，珍惜生命。第二方面，有智慧的人要活出有高品德、高水准的生活方式。我们越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 就越会看出什么才是人生的真正意义。人生不是单单追求财富而已，不错，生活离不了金钱。我们今天在那边劳苦，在那边殷勤奋斗工作，绞尽脑汁，花费心血，不是为了想得着更多的财富吗？但是生活中啊，不是说财富就包括一切了。主耶稣不是讲过无知的财主吗？主耶稣也不是讲过浪子的比喻吗？生活更重要的乃是做一个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展现出你有高品德、高水准的生活方式。因为智慧、见识一定会影响你的生活言行。正如雅各书所说的，信心一定会活出行为来，在行为上表现出你的信心来。人不可能自认为有智慧，却无法在生活行为上看到证据。有智慧的人一定会在生活上显出他的善行来。那这是雅各书这一段圣经所讲的话，不然的话，他的智慧的表现可能就是从魔鬼来的，从情欲来的智慧而已。好像嫉妒、纷争、结党、苦毒、说谎、假冒、扰乱和各样败坏事情等等啊，这些都是属于魔鬼来的智慧。但是相反的，如果是从上头来的智慧，这里也表现出它的特质来，好多清洁、和平、温柔、良善、顺服、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非常好的一个高品德。那今天我所要强调的是，出现了三次的和平，使人和平，用和平所栽种的善果。有智慧的人是以和平的态度行事为人，也一定会有行善的表现。看今天的世界局势，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我们也一定要强调和平，是不是？我们一定要爱好和平，是不是？但是如果今天 有人用核武来威胁其他国家，根本人就不会相信你是在高举和平，你是在爱好和平的。同样，今天在教会的团队侍奉当中，我们也要展现出充满和谐，懂得谦虚与同工合作这个智慧来。1945年年中的时候，美国罗斯福总统突然离开世界，其实他已经做了好久的，从1932年做到1945，已经好多届，那个是1945年是第四届了，因为那个时候大战期间没有竞选总统，那么他也是做的到最后，总算大战结束以后，在 年底的时候他突然离开世界。那么当然副总统吐鲁门接任总统的这份，那么吐鲁门在毫无警觉准备之下就做了总统了。那时候大战刚刚结束，战后许多重大还有棘手的问题要必须解决的，那么临危受命的杜鲁门深深知道，他需要有更多的专业的咨询，所以他想前想后，左思右想，可以说是三思之后，他决定写信邀请前任总统 Hoover 来到白宫。 Hoover 收到信以后大感意外，因为从来还没有现任总统邀请前任总统前来白宫请教这个先例，更何况他们两位彼此分属不同的党派，普鲁门是民主党，Hoover 是共和党，那么立场理念多少总是有相左不同的。但是 Hoover 总算他答应，他说我要来白宫见普鲁门。那么两个人见面以后就共同分析了世界的整体局势，他们在那边商讨对折， Hoover 感受到普鲁门的真诚和尊重，所以他决定鼎力相助。当然 Hoover 他有丰富的治国经验，可以让吐鲁门打开眼界。后来吐鲁门还任命了 Hoover 做粮食大臣，那 Hoover 提供了不少的建议，吐鲁门都采用接纳，所以结果就帮助供应了，当时是战后，好多孤儿孩童，好几百万的孤儿孩童都帮助供应了他们的粮食。所以可以看见两个总统能在不同党派的环境之下好好合作结盟，实在可以成为后来总统效法的榜样。所以有一天呢，这两位总统在那边相对而说，相对而笑，那么他们就说了，我们应该来组织一个总统俱乐部吧， President's Club。 弟兄姊妹，彼此信任是合作的开始，而团队合作往往所带出来的是一个更大的力量，更大的果效，成为事半功倍，这才是真正从上头来的智慧。好，第三方面，有智慧的人能够激发起感恩的精神来。感恩节是美国最大最重要的节日，不但家人可以团聚在一起，而且也是展现出美国有向神感恩的精神。圣经也不是说吗？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所谓知足常乐。你懂得知足，你才会谢恩，但是要如何知足呢？又要先懂得感恩，所以这个是双面的，懂得知足才会谢恩，如何知足又要先懂得感恩。 有一对信主的夫妇，在他们30周年结婚的那一天，在一起享用早餐。享用早餐的时候，太太就暗示她的丈夫啊，老伴啊，你知道不知道啊，我们坐在的这两张椅子上啊，已经整整30年了啊。这个一向非常勤节俭啊，节省又勤俭的丈夫呢，就站了起来，放下手上的报纸，就笑着对太太说，你是不是想跟我换个位置来坐呢？好啊，我们想一想，这个丈夫啊，多么有智慧，换一个位置啊，给太太有一个新鲜的感受，免得太太啊向他埋怨，节省你节省到没有道理啊，用了30年还不要换吗？因为做丈夫的，他有向神感恩的心，他凡事自助常乐，他才会鼓励他的做太太的。那今天我们聚会啊，老习惯就喜欢坐在同样的椅子上，你坐在同样的椅子上也就容易打瞌睡了。你如果换个座位的话，两边呢 啊都是新面孔啊，你一定会提神听到的，不会打瞌睡的，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在敬拜神的事情上能够提神，让圣灵很自由的运行工作，圣灵就会充满你，圣灵就会感动你。正如以弗所书所讲的，以弗所书哪几句话里面都是非常宝贵的啊！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所谓醉酒，就是因为你被酒所充满嘛，你被酒所充满，你就容易放荡。但是如果你被圣灵充满，圣灵管制你的生活，你就不会做糊涂人，你就会做一个聪明人了，智慧人。在酒吧里有一个人，可能他喝酒喝得太多了，他有点昏昏沉沉，讲话口吃也不大清楚，他就对服务生说，我想我是喝得太多了，请给我一点什么能醒酒的东西吗？这个服务生想了一下，就回答，好，我现在就拿账单，你看了账单以后，你一定会醒酒的，你一定会清醒的。为什么？因为喝得太多了酒啊，账单一定数目不小哦，怎么不清醒呢？圣经说的对啊，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不但要爱惜光阴，也不要随意浪费金钱。在酒吧里面不但浪费金钱，也浪费时间。我们乃是要凡事谢恩，常存感恩的心，就能够口唱信和的赞美主，凡事常常感谢父神。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希伯来民族有着深厚的宗教透视、宗教情操 religious insight。 犹太人可以没有国家，没有自己的政府，但不能没有宗教信仰。正像美国的祖先一样，对神满有感恩的精神，这也是感恩节的由来。300多年前，100多位非常敬虔又爱主的英国清教徒，他们为了寻找一处可以自由敬拜侍奉神的净土，干净国土啊，他们就乘坐五月花帆船，乘风破浪，千辛万苦横渡大西洋，来到美国大陆。那一年寒冷的冬天，因为他们所带的粮食不够，所以不少人饿死、冻死、病死，差不多只剩下一半那些身体强壮的人。但是第二年，经过了他们勤劳辛苦耕种以后，到了秋天，他们大大 的丰收，他们 又与当地的印第安人、啊、建立了良好关系，所以他们可以自由地砍伐树木，建立这个、房子，一起帮忙建造木屋。他们满怀信心、啊、今年的冬天一定可以欢乐地度过，所以他们就在年底的时候选了一个日子，来，我们来庆祝一下我们的移民成功。所以他们在筵席当中有火鸡、有南瓜等等食物，他们欢聚一堂。印第安人成为他们筵席上的贵宾、啊、他们又举行三天的祷告会，向神大大的感恩。每年都是如此举行的感恩。这些初期移民来缅的清教徒，他们有三大特质。第一，他们非常勤奋努力工作，不怕辛苦。第二，他们非常勇敢地面对困难，凡事有毅力，凡事有勇气。第三，他们有高度的宗教情操，非常敬虔的信靠仰望全能的神。那些出来的移民对神满怀信心，除了简单的用具之外，身无其他物质，但是他们相信神会加给他们的力量，会供应他们生活上的所需。所以他们每当开拓一个新的地区的时候，为自己盖了可以勉强抵挡风邪的简单住屋之后，他们一定马上就要新工建造礼拜堂，哪怕在简陋的一间木屋里面只放了三五条的木板凳子，只要屋顶上挂上十字架，就立刻成为他们新移民期的精神中心。每天早晨他们一定先来到这里祷告，才出去为生存努力殷勤奋斗，忙完又回到这个地方来向神感恩，致其神给他们的力量、安慰与鼓舞。所以当两百多年前美国建国的时候，是以圣经的教导以及基督教的信仰作为立国的基础，这三种的特质也是美国立国的基本精神，就是有向神感恩的精神。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虽然历经艰苦，他在1789年宣布独立的时候，他就感受到神丰盛的恩典和赐福，所以他就宣布年年都要举行感恩节，向神感恩，全国人民欢聚一堂，享受丰盛的筵席。一直到林肯总统1863年的时候才正式定11月第四个礼拜四作为全国的感恩节，一直到今天。正如圣经诗篇所说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这也是美国两百多年来蒙福的原因。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充满欢乐的感恩季节里，除了与家人团聚，与主内弟兄姊妹欢聚一堂，更重要的，因为我们回顾过去的一年如何蒙受神说不尽的恩赐，我们要从心底深处向神大大的感恩。正如摩西的祷告，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要爱惜光阴，珍惜你的生命，对前景满有信心，凡事谢恩。我们也活出一个高品德、高水准的生活方式，让人看出我们是一群满有属天智慧的基督门徒，而愿意将荣耀归给神，也能够吸引人来归向主。我们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在感恩季节的时候，我们衷心地向你感谢，你怎么样赐福带领我们过去的一年。 你也给我们看到你丰盛的恩典。我们再一次为美国来祷告，求主赐福这个国家。虽然今天的美国已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的金钱，一代不如一代，但是我们仍然看见你还是有千千万万的美国人民还是那样的敬畏你，在主日来敬拜赞美你。所以求你赐福这个国家，继续带领，特别我们的教会，当我们欢聚一堂的时候，我们想到好多人还没有认识主，我们也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们，借着我们的信心行为，或出高智高品德高水准的有数天的智慧的门徒一样，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使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